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坚固保障，是引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在诗篇第46篇。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位姊妹在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讲说，今年真是很难，很多人都感到很压抑，面对前所未有的这个肺炎疫情，许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家庭受到影响，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在小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这是跟这个疫情相关的。更不用讲，我们今年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也是很多事情发生，国际政治经济上一连串的负面新闻也是搞得人心很烦躁。姊妹希望我讲一些安慰鼓励的信息，我也很同意，因为到年末了，我也正有意对今年发生的状况做一个总结反思，帮助弟兄姐妹呢面对这个艰难的环境。其实不只是这个姐妹觉得今年很难，我不隐瞒说我自己也觉得是很难，我常常心里面有一些郁闷的时候。本来原本打算今年要回国去看望父母，但是也回不去，想出去宣教也出去不了，想探访弟兄姐妹也不能去看，想跟大家一起去公园散步也不能去，四个孩子每天去上学也是提心吊胆的，然后也担心孩子感染，然后也担心影响在跟我们一起同住的岳父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有面对美国的这些大选也是乱七八糟的，也是 有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有些郁闷，这么多的计划被打乱，这么多的担心，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有时候也是有些郁闷。那我自己在面对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在想，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怎样可以靠着神来度过这些？如果我们把今年发生的这一切都当作苦难的话，那么苦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或价值？我想第一个，苦难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人真的是不要自吹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有多伟大，人不过是血肉之躯，一个看不见的极微小的病毒就可以把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找到彻底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第二个，苦难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多么需要上帝的帮助，面对病毒的侵害，政治的动荡，身体心灵的忧患，谁才可以真正掌管这一切？唯有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穷极呼喊的天，就是耶和华神，只有他才掌管一切，也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和拯救，任何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都不过是被造之物，都不能带给人终极的帮助。第三，苦难让我们学习到要忍耐，要等候，要盼望，我们要感恩。我们人从心底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急性子，我们都想要快速的得到好处，不愿意受煎熬，这是我们的人的罪性使然。但是上帝的心意却是要人受试验，以致更加纯全。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都知道，考试要取得好成绩，就需要长久的忍耐，要学习。那么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要从一个罪人转变成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纯全人，岂不也要不断的受到也不断要学习，要受试验吗？只有经过苦难后得到神的赐福，我们对感恩才有更深的体会。感谢神，患难虽然会带给我们痛苦和郁闷，但只要我们紧紧信靠全能的上帝，我坚信神最后会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来代替郁闷的心，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诗篇第46篇的信息，来安慰鼓励大家。我想这篇信息是专治忧郁症的。听说今年加拿大人的忧郁，心情忧郁的比例是特别的高，十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就有多多少少的忧郁的这些情况。 这篇46篇的信息可能、是一部分信息对你有用，也可能全部信息都对你有用。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神的话。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可能是在西西家王期间，那时候、神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入侵。这些故事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6章37章，或者是列王记下里面18章到19章。但无论是政治、战争、地震、海啸、动乱，还是瘟疫、疾病，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得到安慰和鼓励。46篇的经文正适合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因为1到3节讲述到神的全能高于大自然，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神是我们的避难所。4到7节讲述神的看顾保守能胜过围攻的仇敌，面对敌人的攻击，我们仍然稳固，因为神是我们的高台。8到11节讲述神的尊荣将在全地得胜，面对列国政治的纷争，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安静，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君王。诗篇第46篇是可拉后裔写的诗歌。可拉是谁呢？如果大家读旧约当中的民数记，我们就知道这可拉是当时不服摩西的带领而造反的一位利未人领袖。他与一伙人结党，向耶和华争道，也向摩西和亚伦争道，然后神刑罚他们，使地开口把他们吞灭，使可拉和其他一同的党内 一同灭亡。但是可拉的儿子没有参与其中而幸免于死。可拉的后裔他们后来敬畏神，神没有使他们的祖先犯的大罪使他们同受牵连，他们按照利未人的职分还是可以在神的殿中用音乐来侍奉敬拜神，蒙神喜悦。在诗篇总共150篇的、经文当中，可拉的后裔写了11篇诗歌。所以可见神恩待任何敬畏他爱他的人，不去计算他们祖先所犯的罪，个人的罪个人要承担，个人的敬虔要蒙神祝福。诗篇也是以色列人用来敬拜神的时候用来吟唱的、所以我们在诗篇当中我们经常也会看见一些音乐符号标注、比如说像这个46篇说要交与灵长、灵长 是谁呢？灵长其实用我现在话讲就是司班长，是我们的 Irene、就是灵长、调用女音、就是这可能应该 是一个用女高音的、方式 来唱的，调用女音。那么第三节第七节我们看圣经的话出现的 有一个叫细拉，在括弧里面、细拉是什么呢？希腊应该是一个音乐符号，表示停顿要思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自然灾害、春季有干旱，夏天有洪水、秋季有台风，冬天有雪暴，许多地方还有地震、海啸、山火，还有蝗虫、等等，还有各式各样的病毒。我们回首2020年，我列举的这些自然灾害好像今年都暂齐了。如果大家记忆力还没有衰退的话、应该还记得年初澳大利亚的山火，真是可以用野火烧不尽来形容、在加拿大东边的海洋省份，那时候下了大雪，就是、特别的大、当地的居民打开门面对的是一堵雪墙，对吧？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个照片哈，一打开就是 一堵雪墙，然后呢有的人就在那个雪上面干脆就挖洞，把那个雪墙当成一个冰箱来用，算是这是，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个雪之大哈，接着就是发生了这个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有幸也不幸经历了这个世纪性的灾难，接着又后来又发生了一个蝗虫灾难，在非洲的也是。兴风作浪造成非洲和亚洲许多地区粮食减产，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读到很多新闻关于中国大陆的洪水，哇，那规模可以与1998年的那个大洪水相比。然后进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很多遭受那个、 军方的袭击。据统计，在美国今年九月份一个月内时候，就遭到十个热带风暴的袭击，创下了单月最多风暴的记录。面对这无穷无尽、越来越猛烈的自然灾害，我们谁不担心？我们谁不害怕呢？2年前，我回国陪父母去成都的都江堰游玩。我不知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去过都江堰啊。在当时找到一个导游来给我们做讲解。那导游他当时是亲身经历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当时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正在带着客人在都江堰的那个二王庙里面。如果你去过这的话，就知道二王庙是在什么地方。他当时正带着客人在二王庙里面游玩，他就感觉这个地在颤抖，所以他赶紧从庙里面跑出来，穿过那个索桥，然后就站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半岛上面。他看见那个他描述讲，他说他看见周围的群山啊，真是就像在跳舞一样，这样上上下下，哇，他真是吓得发抖。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大山哈，竟然可以像波浪一样起伏。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说里面有句话说，神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真的，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当你经历过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真的是看见山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真的就像在跳舞一样。我们人凭自己的想象力，真是很难想象那个坚固雄伟的高山也会颤抖。真的，我们人在这些猛烈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太脆弱。谁能够面对这些我们不害怕呢？在2004年，印度洋海底发生9.3级的那个地震，是1900年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地震。当时地震产生的海啸席卷了整个印度洋沿岸，造成约300,000人的死亡，是近世纪以来是一次自然灾害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面对当时那个排山倒海的那个惊天巨浪，谁能够看见不害怕呢？没有人。如果我们说这些灾难离我们很远，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些，那么今年的这个肺炎病毒却让所有的人经历了一场什么叫做害怕。因为呢，这几微小的看不见的病毒就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球，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品尝到病毒带来的痛苦。当然可能有一个国家除外，我们开玩笑说可能就是百草穴，说百草穴是没有病毒的，因为我们的三胖哥见一个杀一个，所以他可以宣告百草穴是没有病毒的。当然这是我们是笑话，但是真正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面对这些灾难我们该怎么办？诗篇第46篇1-3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盆腹翻腾，山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不管这个世界发生多么大的自然灾难，地震也好，海啸也好，病毒也好，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这是其一。其二，不管这些灾难有多大，我们都可以在神那里得到保护，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平安，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是什么？避难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躲避危险的隐蔽处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保护而脱离灾害的危险。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要亲自保护凡是投靠他的人，用他大能的膀臂把我们遮盖在他翅膀的荫下，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面对危险我们会怎么办？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找父母，用我们的小手紧紧抓住他的大手，躲在他的身后，然后探出一个小脑袋来看看要发生什么事情。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他的保护，躲在他后面，他要用他的大能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害怕。面对今年的疫情，我们有许多的担心害怕。这次的肺炎病毒真的是确实是很厉害，虽然说致死率不是像 2003年的非典那样，但是传播速度却远远超过非典。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已经造成全世界约7000万人的感染，有160万人的死亡。这病毒造成全世界的恐慌，恐慌的原因可能还不只是怕死，也恐慌的原因也是因为怕身体染上后留下长久的后遗症。我们也怕失去，因此失去亲人，也怕失去工作，害怕成为病毒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因认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心里面有平安，他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说实话，我有时候也会害怕，而说不害怕是假的，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家有4个小孩，他们每天都要坐校车去学校上学，待在家里面上网课是不太现实的，最主要的是家里还有老人。但是纵然有害怕，但我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我每天可以来到他面前，投靠在他大能的保护下面，每天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保护。我把心里面的担心害怕都向神诉说，求神看顾保守。我也相信神也必看顾保守，既或不然不小心中了病毒，但我相信这也是神允许的，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的大能和恩典。神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也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在这些害怕当中双腿发颤的时候，他要赐力量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就拿我们生命堂这2020年所走过的路来看，这个是我们虽然说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回顾2020年，这个马上就要走完了，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回顾这一年，真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可以数上恩典的地方，我们心里真的充满感恩。你看在当时我们在湖边受洗，8月8号那个时间真的是太好了，这前后都是病毒很厉害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最少的时候，那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在湖边一起欢庆一起相聚，好久没有见面，哇，真是想起那个日子，当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美。所以在这困难当中，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并没有因为疫情我们一样的施工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更有力量去做得更好。我们许多小组的机会次数比以前增加了，我们很多个人的灵修比以前更勤快了。上周我们还办了一次布道会，是生命堂3年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敬拜，有多人愿意信主。不但我们得着力量可以去完成教会的各样事工，我们还得着力量去帮助我们身边的社群，我们奉献了大约1万元加元去帮助我们的社区医院，我们奉献了一大车的食品去帮助当地的食品银行，我们也奉献也帮助多伦多城市宣教中心去支持他们所支持的贫困家庭。虽然说疫情带给我们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回首看过去所走过的路，真的一路上有无数的恩典陪伴。我们不要因为疫情带来的害怕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而看不见神的恩典。神也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寻求谁呢？谁可以成为我们无所不在及时的帮助呢？只有这位造物主，我们所信的这位慈爱的神，他随时随地都在看顾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每天都要出去照常上班，有的人甚至是要在很多人出没的地方上班，比如说在医院，在超市在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傅弟兄，他不但是住在这个危险的这个养老院里面，他每周还要3次出去洗肾。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么多挑战难处，真的是让我们的不得不去面对，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无时不在的在看顾我们，我们只要随时随地向他祷告祈求来亲近他，神也会提供我们随时的帮助，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危险。真的，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们可能很难体会什么叫做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因为病毒可能随时都会找上我们，所以我们只有随时的祷告，靠着神来去经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这些自然灾害，我们害怕吗？我们当然害怕，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世界还有比自然灾难能力更大的，就是上帝。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自然灾难可以把我们的平安夺走，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个世界，神没有允许我们不遇见灾难，说是患难当中的随时帮助，对吧？神没有允许我们不遇见患难，但是他却允许我们成为我们患难当中的随时的帮助。但所以神允许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可以随时来去寻求他，来寻求他的保护，寻求他的帮助。他也要赐力量给我们，他要在灾难当中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把我们背在背上度过危难。我们也要从这些灾难当中学起来，去信靠上帝，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不会撇下我们在这些灾难当中自生自灭，这是我们的信心。现在是希腊的时间，希腊就是暂停思想的时间。我希望对这些刚才分享的这几节经文，大家可以有些思考：神是不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是不是你我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这些忧愁，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忧愁，除了巨大的自然灾难所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压力，还有来自信仰方面的压力。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背离神的，是抵挡神的。当你在众人面前公开你的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是对你的不理解，这些压力可能是对你的嘲笑，这些压力可能是对你的打压。在今年的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有限和脆弱，所以我们也盼望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帮助，人能够学习敬畏上帝。我们也盼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能够信靠上帝。所以我们会在同事当中、朋友当中、同学当中、家人当中来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多么想他们与我们同得救恩的福分，但可以预知的是，这样的分享多数的情况下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反对、质疑，甚至有言语上的攻击。我们想跟他们辩论，但是寡不敌众。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在跟他们在讨论这些信仰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思想几十年来基本已经固化，很难去接受新的事物，很难改变他们以前所接受的、所经历的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那样的辩论其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是鸡同鸭讲，各说各的。辩论基本上不会起作用，反而伤害了感情。但是感谢神，即使是我们面对那么多的反对，我们总还是有收成。最近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她在他们的那个国内的同学群里面，虽然说面对着很多的反对，但是神也为她预备了她的百姓，然后她带领了他们的班主任和他们的一位同学信主，真是很感恩，真是非常难得在那种情况下面。还有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封宣教师的来信，他请求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遇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些难处。当他在那个地方试图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人就明言制止他，然后警告他说，你要么停止讲耶稣基督，你要么跟我们有一样的信仰。所以他真是感受到非常的挫折，面对这个强大的敌对势力，他真是有些沮丧。他回到家里面，跪在父神面前祷告，求问神的心意。他把自己各样的担心摆在神面前，求神带领。感谢神，神也垂听他的祷告，后来让他得着机会去，可以去，还可以继续去分享福音。即使在最荒芜的地方，我们相信也还有神所拣选的百姓。最荒芜的地方也有神所他自己的百姓在那地方预备了。今年的疫情让我们不能举行实体的聚会，一些地方的政府阻挡教会 一些抵挡教会的这些政府，他们也趁其不让，教会聚会关闭了聚会场所。他们以为自己有聪明有智慧，但是神的智慧总是高过人的智慧，神的能力总是大过人的能力。真正属神的教会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关闭措施而动摇。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有神同在，神要帮助他自己的教会。教会不被允许实体敬拜，我们就在网上敬拜。如果在网上敬拜也不允许大规模的敬拜，我们就分成一个一个小组在网上查经敬拜。结果呢，是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更多的人参加敬拜。以前教会是有墙的，现在教会的墙被拆掉了，向所有的人打开。这就是神的作为，神是我们的高台，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永远要稳固，不会动摇。所以诗篇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以色列西西家作王的时候，那时候亚述帝国先灭了北埃国，接着就挥军南下围攻耶路撒冷。当时的西西家王他积极备战，他为了防备围城使那个水源被断绝，他就先堵住城外那个水源，然后把城外的一个泉水，那个叫基逊泉，然后把它改道，把泉水引入到城南边地势较低的希罗亚池，这就是考古学上非常著名的西西家水道。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去走过那个西西家水道。那这是非常有值得去的地方。你想西西家，主前700年嘛，到现在2700年，那水道2700年还在那地方哈。那水道大概只有半公里长，那隧道的尽头，那个水道的尽头其实就是著名的希罗亚池，就是耶稣吩咐那个瞎子去那个池里面一洗，他就看见了那个池，所以那个希罗亚池就是那个西加水道的那个尽头，那个基逊泉的水就顺着那西加水道流到了一个希罗亚池，所以在城里面，即使城壁围攻起来，但是城里面还是可以有水，有活水。亚述军队他们包围，当时包围那个耶路撒冷，就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攻下，然后亚述王就打发使者来劝降西家，不要信靠耶华，说那个你们所信靠的神不可能会帮助你们的，然后他还辱骂耶华神，神就差遣使者出去，一夜之间杀死了48万5千的亚述的军队，拯救了耶路撒冷脱离敌人的手。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诗篇第46篇4到7节的这个背景故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词反复的在出现，一个是城，另外一个是动摇。这城是怎么描绘这城？这城是神的城，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城被称为圣城，这城有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样有神同在的城，没有任何人是可以攻破的，没有任何势力是可以占领的，因为这城是有神同在，是坚固的堡垒。居住在城中的百姓，众人面对强大的仇敌，但仍然可以安稳，城不会动摇，反而动摇的是仇敌，溃败的是敌人。神若帮助这城，谁能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能够占领得住呢？他们的计谋必定会失败，他们的结局必定是败亡。我们信耶稣基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信仰的城就不会动摇。不管是怎样面对别人的嘲笑和攻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谁住在我们里面，谁在帮助我们。作为教会讲，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城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拆散。最后败亡的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抵挡教会的那些势力。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儿讲的这个避难所， 这个原文其实是与地解啊，换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个避难所其实它的原文所用的词是不一样的。那个避难所就是地解的避难所，翻译成就是避难所。但是其实在第七节的这个避难所啊，它的原文意思是保障稳固的高处，其实应该翻译成保障或者是高台更恰当一点。在敌人的攻击下面，我们不只是消极的避难，神更是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让一切难处都一切攻击都够不着我们。我们站在了高高的坚固台上，稳固不动摇，即使四面都是攻击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我要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因基督信仰而受到攻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我们所信靠的神必帮助我们。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帮助我们的比敌对我们的要强大千万倍。在列王记下6章16节到17节里面，那个地方讲到先知以利沙的故事。以利那时候敌人围攻以利沙，然后以利沙的门徒就很害怕。以利沙说，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在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在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也求神把我们放在高台上，让我们看见拯救我们的是耶和华神，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神与我们同在，得胜的是至高的神。我引用使徒保罗的话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盼望着我们身边的人能够，他们也能够信主，我们向他分享福音。我们可能会受到攻击，我们甚至受到攻击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害怕，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高台，神必帮助我们。溃败的不是我们，溃败的是攻击神的人或那些势力。2022年让我们感到郁闷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际政治上的这些变化。中美关系从去年的贸易战延续到今年的病毒来源之战、科技之战。身为中国人，我们自然免不了对这些事件的关心。前段时间我们认识一位80多岁的阿姨，她也到过我们来参加长青小组聚会。她告诉我，她每天都很关注中国新闻。她只要一听见新闻上说美国又在欺负我们中国人，她就血压升高啊，气得不得了。这是一类的，生气的、郁闷的，还有另外一类的。我们就是有看见那些在网络上那些称为五毛的小粉红的那些战狼的，天天在一些网络上说一些无知夸大的话，也气得睡不着觉。真是我觉得我们做中国人真是很难，真是没办法。谁叫我们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几百年来，我们其实中国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许多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态。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历史使我们很多国人的这个心态其实就表现得就比较极端。我们就天天随着这些时事政治这些新闻然后我们看去关注它，然后我们随着这些新闻也就变得心潮起伏，我们常常郁闷，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这是关于我们中国的。那我们也知道在2020年还有另外一场戏，就是美国的大选，这也是一场大戏。有戏就有悲欢离合，有高兴的，有伤心的。这场大选成为美国近50年来最对立的选举。从这场选举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极分化是越来越严重。有人甚至提出是不是会有另外一次南北的战争。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联邦，要脱离那些自由化的一些地区。那么在这场选举当中，我们也知道在焦点人物是非川普莫属。喜欢他的人或不喜欢他的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喜欢他的人喜欢 爱得他热情似火，但是恨他的人也恨得他咬牙切齿。在这个当中，教会和基督徒也深深涉足到这次美国的大选当中。许多福音派教会坚定地支持川普和共和党，但是大小结果呢，却是偏向民主党，让许多教会、许多基督徒也因此夜不能寐，甚至郁闷惆怅。本来今年的肺炎疫情就让人非常非常的郁闷，哇，再加上这个中美的关系变天，让我们更加郁闷，然后再加上现在美国的大选，让我们更加郁闷，天天看见就是吵来吵去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情就随着这些事情成天起伏上下，难以平静。有人告诉我，现在在北美的华人的这个微信圈里面，成天就是为着政治，大家吵得天翻地覆。原来的好朋友，现在因为立场的不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哪有什么友谊天长地久？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面对现实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的心当安放在哪里才有平静，才有平安？诗篇第46:8-11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必尊崇，在遍地上也必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乱世当中，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神要成为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想第一件事情，从在经文里面我可以看到，第一件就是第一，我们要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历史也在上帝的手中。神让哪个国家兴起，他就兴起；神让哪个国家衰败，他就衰败。神让谁做王，他就可以做王。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每个政权的更替，都在上帝的手中。可能有人说这没有道理，我们看不见上帝在掌管在行。我们看不见不等于上帝就没有作为，上帝就没有掌管。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历史的话，我们熟悉先知但以理所写的预言的话，我们可能这个观点就会改变。我们知道先知但以理他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神让他看见了未来600年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巴比伦帝国的覆灭、波斯帝国的兴起、希腊帝国的兴起、罗马帝国的兴起，这些一个个帝国交替登上国际的舞台，在但以理书里面都被准确的预言了。我们今天发生的这些国际纷争、政权纠纷，以我们有限的几十年寿命来看，当然看不清楚谁在后面掌管这一切，但这些在上帝的眼中是早已明了，他才是历史的主宰。历史这个词英文词是什么？ history。 如果我们分开来写，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权的故事，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他才是上帝。耶和华神是历史之主，他也是未来之主，他的作为是威严的，他是公义的，他要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要用眼鉴察列邦，因为在将来的弥赛亚国度里面，他要止息战争，要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叫刀打成镰刀，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从将来看，上帝都在掌管这一切。当我们明白上帝在掌管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对今天的时事政局我们才不会迷茫， 我们才不会郁闷，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历史，得胜的是上帝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来看神他自己的作为，我们要看过去，我们也要看将来，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清楚，我们才不会迷茫，我们才有信心。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安静， be still， 我们要休息。其实我们中文我们刚才读的是翻译成要休息，那英文是 be still， 那 我喜欢用安静可能更好一点，要 be still， 要安静下来，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必要在万邦列祖当中必尊崇，耶和华神的名要在全地必高举，他的荣耀要高过全地，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属我们神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耶和华神的，神位至高为万有之首，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信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与所信的却连接不起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败坏就信心低落，我们看见原来一个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日趋败坏就郁闷惆怅，我们所信的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不再行奇妙的能力来挽救这个国家。耶和华神说你要安静，要坚定相信我是神，是你的神，是你的主，是全地的神，也是全地的君王。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败坏，最后得胜的是耶和华神，不管世界各国如何的纷争，神都作主为王，地上的国都是短暂的，唯有神的国永存。我们要这样来仰望神，要安静在他面前来看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因为外国欺负中国而心怀不平，还是对中国的作为难过伤心，不管你是因为川普输掉选举而气愤填膺，还是你对川普的作为难以忍受，我不去评价你的对错，我想你有那样的感受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和你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想要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与世人一样，我们当仰望在上的耶和华神，只有他才是全地的君王，只有他才能在全地上仔细纷争，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列邦怎样喧哗，万国怎样奔腾，我们的神都坐着为王。神国的兴衰，列国的兴衰，政党的纷争都将过去，唯有神永远是王，他要在全地被尊崇。任何一个国家政党或领袖都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而我们只是看他们谁偏离神更远而已。我们要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凭自己的力气来去征战，我们是否因此而累了，我们是否在到处打仗，而是否我们困倦疲乏。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我们要休息，要把我们的郁闷烦躁怒气都一一陈列在神面前，我们要倾听神的声音。当我们自己声音很大的时候，我们是听不见神轻微的声音的，只有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的心才可以听见神轻微的声音。当我们真的知道并且信靠神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才得着神为我们坚固的保障。最后我要用诗篇第43篇来安慰每一位心里忧闷的人。在诗篇第43篇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走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你，他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安静在神面前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 谁才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观看神的作为，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是我们的神，也让神真的成为我们的神。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信息能够安慰，能够安慰到你，能够帮助到你。不管你是因为肺炎疫情，还是因为信仰逼迫，还是因为政治纷争，我都邀请你来到神面前，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安慰，因为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有能力，也带着安慰。我们才能得着你的能力，才能得着你亲自的帮助，你才真正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世代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正是因为不容易，我们才更要来到神面前，来去寻求你，能够来认识你，来去信靠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愿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得到你亲自的帮助。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